请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有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之建起。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然后我们翻到第八章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尽享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然后我们再看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必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有一点的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又把这一段的话放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求你用你自己亲自为我们解开这些话。你的话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也是我们脚前的灯。主啊，我们求你，当我们一同安静坐在你脚前听你话语的时候，叫我们能听得见你的声音，叫我们能摸着这些预言背后的灵。主啊，我们为着这个缘故，把这短短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我们求你向你的儿女们施恩，我们恭敬的仰望等候在你面前，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愿意用今天晚上和下个礼拜五的晚上，这是两次一系列，这是两次成为一个系列。那这个系列呢，我们一同要来看以赛亚书，我们目的是要来看以赛亚书。所以我们希望今天一个晚上，还有就是下礼拜五晚上同一个时候，我们试着要把以赛亚书看过。我们就知道以赛亚书呢，可以说是圣经66卷里面最长的书卷里面的一卷。我不能说这是最长的一卷，但是我们知道有几卷是最长的，以赛亚是其中的一卷。那么这卷书呢，一共有66章。读圣经的人就问一个问题，这66章会不会是整本圣经66卷的缩影？当然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圣经启示以赛亚并没有分章没有分节，所以我们当然不能够按照字面来说它就等于66卷。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的读以赛亚书呢，我们会发现这个66章圣经啊，的的确确是全本66卷圣经的缩影，这一点都没有错。那最奇妙的呢，就是以赛亚书呢，可以分作前面39章加上后面27章。那么这两部分的圣经呢，是可以说是很清楚的两段。那么今天如果你到书店去的话，有的人你就发现以赛亚书它的注解常常是分作两本的，有的他说第一个以赛亚，还有呢第二个以赛亚。那如果说到第一个以赛亚的时候，就是指着以赛亚第一章到39章说，那么如果是第二个以赛亚，那就是40章到66章来说的。 我想很清楚，读以赛亚的人知道，以赛亚书的人知道，说他很截然的分成两大部分，前面是39章，后面是27章。那么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刚好是66卷，那么39卷是旧约，27卷是新约。那么这个实在说来不是巧合的，我们如果等一等真的去注意的话，你如果真的去发现的话，比方说你如果真的是去读你把这个后面这一部分，就是所谓的第二个以赛亚书，你把它读一读，你就发现它是很自然的分作三个大段，然后每个三个大段里面再分三个中段，然后每一个中段里面再分三个小段，所以应刚刚好是27段。而这个27段呢，那么如果刚好和27章差不去很远啊，和人工的分章呢差不了太远，但是呢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它的自然的分段，那就是你根据它的思想，根据它的逻辑，根据它前后到底在讲什么，如果你仔细去分的话，那么和今天的分章呢可以说差的不是很远。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虽然呢分章分节并不是当初圣灵最早的启示，不过以赛亚呢是很特别的一卷书，的的确确你读了整本的以赛亚，就叫你想起整本的圣经，前面39章叫你想到旧约，后面27章叫你想到新约。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旧约的特点是什么？旧约乃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那么新约的特点是什么？新约特点给我们看见神的慈爱。那么很稀奇的，你如果读前面以赛亚39章，也是讲到神的公义，后面讲到神的慈爱，那么这刚好是27章。所以如果就是主题来说，毫无疑问的以赛亚书是分作前面39章跟后面27章。那我们知道说，讲的公义和慈爱，这可以说是整个神救恩两个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刚好是像南极和北极一样，是势不两立的东西。如果神的公义在北极的话，神的慈爱一定在南极，他们两个从来不相遇的。因为神的公义就是要求审判，我们知道神不能不义，他不能把无罪，他不能把这个有罪的当作无罪。如果一个人有罪，神说我无缘无故的赦免你了，那没有原则的赦免就代表神不义。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宇宙中有天法存在的话，如果有天眼存在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神的公义所要求的就是审判。所以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流血乃是审判的结果。所以如果罪要得着赦免，一定要经过流血。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公义是要求审判，神的公义是要求毁灭，因为要罪完全消失他的踪影。可是呢，神的爱却巴不得能挽回我们这些人，爱是代表满了忍耐，爱是代表了温柔，爱是代表了谦卑，爱就代表所有属乎神的一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两个，这一个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是完全是两极的。以赛亚写以赛亚书大概用他一生的时间，他年轻的时候，正义感非常浓郁的时候，或者说非常有浓厚的正义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神就用以赛亚来写前面的39章。那这39章就代表神的正义。但是等到以赛亚慢慢的年纪大了，他自己也有了儿女了，他不只看见他自己的失败，他也看见他儿女的失败。他年轻的时候，他一再的要求公义，他可以用手指指着别人，能够指出他们的错来。但是等到有一天，他用同样的指头来指责他自己的儿女的时候，那一面 公义的性情叫他要求审判。而另一面，里面的爱，为父的爱，就巴不得能够巴不得他的儿女能不经过这些，爱巴不得能赦免他们，爱巴不得能挽回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到了晚年的时候，现在神就借着以赛亚写从40章到66章。所以难怪这两卷的圣经是完全不一样的。前面一部分给你看见一位铁面无私的神，完全公正公义的神，这个宇宙的公权力是一定要伸张的，不能不义。神所有的都是代表正义的，不光他的目标是代表正义，他的程序也是代表正义，没有一样东西是不义的。在神的眼睛里面，他不能容纳任何一粒的沙子，一点一点的灰尘也不能。这是前面39章，但是后面27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安慰，也给我们看见神的爱。神的公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受罪的刑罚，神的爱就把他的救恩赐给了。所以整本的以赛亚书乃是讲到耶和华拯救，那就是指着神的救恩来说的。那么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不能只讲神的爱。有的人把神形容成一个烂好人，好像今天神爱我们，不管我们今天怎样得罪他，今天不管我们怎样触犯天法，神仍旧爱我们。那如果我们光讲神的爱，我们不认识神的救恩。同时，如果我们光讲神的公义，我们也不认识神的救恩。什么叫做救恩呢？救恩就是叫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在一个不可能的情形底下，他们竟然能够相遇。那这个工作叫做神的救恩。所以，让我们记得，前面一部分和后面一部分，整个的主题是没有办法相容的。是没有办法重叠的，是没有办法相遇的。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公义要神，要求神审判我们，神的爱要求来拯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讲到神的救恩，没有一卷书比以赛亚书讲得更清楚更透彻。那正因为这个缘故，以赛亚书是最被误会的一卷书。为什么？因为读圣经的人，他们发现前面39章和后面27章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那些懂得圣经的人，那些圣经的学者，他们就有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说这两本书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作者，一个作者比较严格一点，一个作者比较慈爱一点。所以你只要根据他们的笔锋，根据他们的内容，你可以断定那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作者。当然他们相信以赛亚书是两个不同的作者，还基于一个不幸的动机，那就是他们觉得以赛亚的预言太巧妙，因为以赛亚的预言都应验。那最奇妙的就是叫这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不能够领会的，就是神居然在古列，就是波斯王，我们知道神是用古列波斯王第一个王来把这个巴比伦毁灭了，然后呢，我们知道把以色列人就从这个巴比伦的手里拯救出来，所以可以说神是兴起了古列来拯救他们。那么这个古列呢，他古列这个名字呢，在公元前800年以赛亚就已经预言了，他说的古列，而且明提到古列，按照古列怎样是他们的拯救者。那果然200年以后发生的事。那么在历史上，在波斯的帝国里面，第一个皇帝，第一个君王，他的名字就叫做古列。那果然我们知道说巴比伦是亡在古列的手里。 我们1981年所看见的两伊战争是第二次，第一次的两伊战争是发生在公元前539年，那一次的两伊战争我们晓得神所兴起的伊朗或者说波斯的那个这个首领是谁呢？就是古列。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不信的朋友们，虽然他们是圣经学者，所以我们说他们是新派，那他们觉得怎么可能圣经的预言会这么巧妙呢？这个证明说一定啊，这个讲到将来古列要发生的这个人呢，一定是属于什么，一定是在一定那一段圣经呢，根本是一定是在被掳以后，就是整我们知道他们是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然后呢然后我们才古列才起来，然后才把巴比伦解决了。所以呢，现在读者们现在有一般圣经学者就相信说这个以赛亚书有两个作者，那因为后半段讲到古列，所以他们相信说后半段这个作者呢应该是在被掳期间那个作者，他的一定不是以赛亚，他名字不叫以赛亚。那么因为他看见了所发生的事，也看见了古列的事，所以呢他就描写古列怎样怎样怎样。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认为是很合理的，否则就不合理。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不幸的恶心，所以呢他们认为根据理性不可能不可能，你如果根据这一段的话，那表示后面这一段的以赛亚书是一定是后来的人这个经过了以后把它写下来的，然后写下来的，这样才合理。所以呢这些新派的神学家或者是圣经学者，他们就认为说一定是两个作者，然后得到最大的证明，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分这两段来看的时候，结果发现前面的一段非常的严厉，后面的一段充满了安慰，那么这一定是两个不同 temperament 不同气质的人写的。所以呢一个一个很严厉的人，一个正义感很严很重的人，他写了前面39章，那另一个像父为父的心一样充满了爱，充满了这个充满了爱和温柔的一个人，那么他写了第二段。所以呢他们就根据各方面，根据书上的内容等等等等，他们以为说这样的话叫圣经能更合理，这样的话呢叫那些许多人就不会怀疑，因为太奇妙了，他们觉得这个有问题。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应该呢以赛亚书后面的一部分应该是属于第二个作者。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呢你如果到圣经学院去读，或者你到神学院去，你就发现很多的教授们或者很多的学者们会告诉你说以赛亚书是分成两段，前面叫做以赛亚前书，后面是第二本的以赛亚书，是两个不同的作者。我们都知道以赛亚是被锯锯死的，根据遗传是被锯锯死的，就是马拿西的时候大概他是在两个甲板中间然后被锯死。以赛亚有没有被锯死，我们今天不可考，今天没有办法考证他到底他有没有被锯锯死，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是被锯死的，是被所谓新派的神学家，是被所谓新派的圣经学者把它锯死的。所以前面有第一本书，后面有以赛亚书第二本书，他们英文叫 First Isaiah 还有呢 Second Isaiah。 那么稀奇的很，你到今天所谓的基要派的书店去，所谓的今天福音派的书店去，你会吓一跳，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一个你怎么知道这些人是新派的呢？你只要看他是不是把以赛亚书分成两段，如果把锯成两段的，你可以肯定这个作者一定是新派的。我们知道这个新派的信仰的人从来没有告诉你他是新派，没有。我想我们都读过威廉巴克莱的书，威廉巴克莱的书， 这个巴克莱的注解实在帮助我们很多，但是巴克莱从来没有告诉人他是新派的，没有。但是呢，今天你我读他的时候，因为得了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们知道巴克莱是长老会一个非常非常可以说是一个圣经的学者，毫无疑问。你讲到圣经的背景，很少有人赶得上他。但是弟兄姊妹，你今天到任何的福音派书店去，你看见那里就很明显有巴克莱的著作，但是巴克莱从来没有告诉你说他是新派。你如果真的好好去读的话，你发现那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特别是讲到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的时候，你看见巴克莱先生他就根本信怎么样都信不来，他宁可相信有人到了主神，到这个主耶稣把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的时候，那个时候要行所谓根据他来要行神迹以前，那么他宁可相信那些听主耶稣讲道的人受感动，结果每一个人都拿出五个饼两条鱼。他宁可相信主耶稣走在水面上，那个水面上是走在水面上，不过是走在海滩很浅的水上。所以我们要记得，所有所谓的新派从来没有告诉你说我是新派，没有，从来没有告诉你说，从来没有告诉人说他是新派，没有的，从来没有。所以让我们记得，神的仇敌今天做解除武装的工作，特别在神的儿女中间。你不是要读神学院吗？你不是要读圣经学院吗？那么你不是要读研究学问吗？如果你真的来研究以赛亚书这一门学问的话，你如果对学术忠心的话，有对得起学术的良心的话，那么他们告诉你是 no， 你今天只能够接受一个结论，那就是以赛亚书是两部分的，前面一个作者，后面一个作者，没有人告诉你说他是新派。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很纳闷，我觉得如果这些人真的他是新派，他干脆就是我不信。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所谓的新派其实就是不信派，但是他们仍旧抱着一本圣经，他们相信圣经含有神的话，他们不是像我们相信的圣经每一句都是神的。可是他们还需要这本圣经，因为他们还要生活下去。所以呢，现在从表面上来看，你如果不是有分辨能力的话，那么你觉得你看你分不出来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想说，如果他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花许多的时间写论文写著作，结果那个结果反而把人带到地狱里面去，应该可以不必这样做了。但是事实是如此，所以让我们记得以赛亚书今天特别在20世纪，前一个世纪还没有这样的事，特别到了20世纪，人的头脑越大，人的学问越大，现在人告诉你说，如果你要做一个有学问的读以赛亚书的人，如果你要做以赛亚书的教授，那么你只有一个结论，就是他一定是两本书的，一定是两个作者的。但是弟兄们，你如果读约翰福音，你不要读很多，你只要读一个地方，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我如果记得不错，大概是约翰福音12章，那里讲到以赛亚的书，同样一段圣经，他一面引了以赛亚书前面的一段，也引了以赛亚书后面的一段。换一句话说，根据约翰，根据圣灵的启示，你要记得，在我们主耶稣的时候，在当圣灵写引以赛亚书，讲到以赛亚书，以赛亚说的话，那么你记得，他不只是说到以赛亚53章。他也说到以赛亚书前面的部分。所以你如果读圣经，新约圣经的话， 好几次讲到以赛亚，那么引到以赛亚，他是说以赛亚说，以赛亚说，那不光是前面39章是以赛亚说的，连后面27章也是以赛亚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愿意接受今天最有学问的新神学派的教授的断案呢，你还是相信圣经的断案，新约圣经的断案？我想为一个帮助大家，我想很快的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2章，我们看第38节，12章38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毫无疑问是第二段，对不对？53章是后面的一段，所以这里明明讲说先知以赛亚的话，然后下面39节，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你们。这一段话呢，是在以赛亚书6章10节那里说，那是主的前面一段说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约翰受圣灵的感动，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话。那么这个他是谁呢？指着基督来说的，因为看见基督的荣耀。那么前面一段是讲到基督的荣耀，后面一段也是讲到基督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可能是两个作者，没有可能是前面是以赛亚写的，后面是第二个以赛亚写的。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只有一个以赛亚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他相信前面的话是圣灵启示的，后面的话也是圣灵启示的。所以弟兄姊妹，以赛亚是和整本圣经共存亡的。如果以赛亚分两半的话，那就证明说我们整本的新约圣经也可以分成两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那就告诉我们说新约圣经不是神的启示。但是根据新约圣经的启示，很清楚的，以赛亚是一个作者，不只是前面的一部分，后面的一部分。那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误会了呢？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救恩，他们不知道说前面是说到神的公义，后面是说到神的旨意。前面是以赛亚少年的时候写的，后面是以赛亚晚年的时候写的。现在神借着以赛亚的一生，在不同的时候来表达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难怪这两本书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不可能相同。如果完全相同，就没有救恩了。救恩的特点就是根据什么？就根据这两个东西不能相容，不能重叠，是不能相遇的。今天你怎么能叫这两个相遇？今天你怎么能够叫这两个相合？你这怎么叫两个重叠？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明白这件事的话，那么神必须做一件事，这件事叫做神的救恩。神的救恩不是你和我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你讲以赛亚把它分成两部分，你不光是把以赛亚锯死了，你不光是把新约锯死了，而且你也是完全忘记什么叫神的救恩。因为就是借着以赛亚书，神要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很简单，你如果找任何一本书关于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你只要看他在那里说到以赛亚书2道，如果再读下去的话，我可以保证你，你知道说他一定是新派的。那么最奇妙的就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这个一定肯定的，只要相信以赛亚是分两段的，大概你看好了，你只要看，所以你以赛亚书啊，你觉得这本书好不好？到底不管中文的英文的对我们有没有帮助，我觉得最简单两个大的考验，一个你看他以赛亚第7章怎么讲，还有一个看以赛亚53章怎么讲，你看这2章就可以了。你只要看以赛亚第7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新派一定告诉你必有少妇怀孕生子，完了，你知道这个人一定是新派。
那后面呢，你如果他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会告诉你说，那个以赛亚五十三章是讲到神的仆人，但是不一定指着耶稣基督来说。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很容易的，你如果看任何一本书，这个人作者是不是新派，你只要看看他以赛亚书第七章怎么说，然后你看他以赛亚五十三章怎么解释，你就晓得他是不是新派人。所谓新派，严格说来就是不新派，他仍旧拥抱圣经，他会告诉你说圣经是含有神的话，不都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因为重的关系慢慢没有了，所以呢就开始发展横的关系。所谓社会福音就是他们带进来的。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对政治对别的发生了热心，非常热衷呢？就是因为那个重的关系。但是圣经仍旧能叫他活下去。基督教仍旧能够叫他活下去。可是很可惜的，就是他们里面向着主那个垂直的那个关系已经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不错，他们可以告诉你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你读巴克莱的书，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你读巴克莱的书，神就是爱，都没有问题。但是我相信只有圣灵知道，他从根本里面已经不相信主耶稣是同女玛利亚生，已经不相信主耶稣第三天真的从死里复活，已经不相信圣经都是神所蒙的。所以弟兄姊妹，既然那个盼望没有了，他们说让我们把这个人间变成天堂。外面是基督徒不错，仍旧读这本圣经，仍旧祷告不错，但是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那个盼望已经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慢慢的你就发现，就这样子，神的儿女就从那个最中心，福音最中心的，慢慢的就挪移了。所以人所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怀，现在所注意的这个家应该怎么办，这个家庭应该怎么办。你会发现许许多这方面的事，但是为什么你觉得没有膏油呢？为什么你觉得没有主的同在？难怪，因为最信仰的最核心的部分已经静悄悄的已经不见了。那么撒旦今天最狠毒的一个工作，就是在儿女中间慢慢的就在那里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一些理性的东西代替进去。他们会告诉你说，不要讲古列，古列怎么可能，古列怎么可能那个时候就预言呢？所以呢，最好宁可相信是两个作者。那么所以为什么知道古列呢？因为那个作者那个时候他亲眼看见古列把巴比伦并吞了，神是兴起他来拯救他们。然后他们会告诉你说，这个是不是历史并不重要，他的教训最重要。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整个基督徒福音的信仰是建筑在历史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没有从死里复活，如果主耶稣不是童女玛利亚生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你我这些人都没有希望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整本圣经是建筑在历史上。我们相信神创造了宇宙，神创造了天地，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我们就是不能相信进化论。但是如果你去问这些圣经学者，他说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相信进化论。为什么不能相信进化论呢？我们可以相信进化论。那么圣经呢，这个不过是一个教训，就是告诉我们说人是神创造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来源是从神来的。那么到底神是不是用泥土来造人，这个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这样慢慢慢慢从神的儿女中就解除了这所有的武装。 那结果呢，弟兄姊妹，我们所得着的不是很。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很忙碌，外面也有很大的建筑物也盖起来，各方面都有，但是里面东西没有了，因为里面最基本的那个信仰的东西已经没有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记得这和神的救恩发生极大的关系。我们叫宋尚杰博士，所以受逼迫后来被关到疯人院去，他就是和他的教授辩论说主耶稣的确是同女玛利亚的。那么他认为这个人是个疯子，应该把他关起来。然后宋尚杰博士就跟那个医院里面说，你们可以试验我，你们可以用医学的办法测验我有没有疯，我根本没有疯的。他们还是硬说他是疯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今天主把以赛亚书，神把以赛亚书给我们，因为神要借着这卷书要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一点，我们读到以赛亚书，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件事，一定要记得今天你看见你就知道说今天有一般人要试着用理性来代替神的启示，那结果呢，头脑都顺利了，慢慢的这个所谓的历史的事实就解开了。那么有的人说，你为什么一定要相信是这个要相信亚当和夏娃呢？你宁可相信人是进化了慢慢进来，因为这个根本几乎等于所有的生物学家所有的科学家教科这个所有的课本上面几乎都是这样说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是相信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乃是建立在历史的事实上，如果把这个拿走了，我们就没有根据了，那我们就非常的可怜，我们就比世人就都更可怜。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读新约的话，你就知道神的话没有错。在新约好几次讲到以赛亚书的时候，讲到以赛亚的时候，不光说到前面一部分是，后面那一部分也是。换一句话说，你可以肯定的，以赛亚书是一个作者。那当然，你如果仔细的读以赛亚书的话，你就发现前面的话后面以赛亚也引用，就是说前面的话跟后面的话是一致的，不光用的一些词藻是一致的，很多地方的语气都是一致的，那不可能是两个。所以呢，我讲这是个基本的常识，本来我们不必说的，但是今天特别在这个所谓心态非常猖狂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很小心才可以，否则的话你就会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表面上都很像基督徒做的事，但事实上你知道说那个最基本的信仰已经没有，讲的都是人际的关系，讲的是人与人的，因为那个最中心都拿走了，仍旧讲神的爱，不过现在呢讲的爱心是怎样把大家连在一起，那个真实的东西已经没有了。所以但愿我们能够警醒，特别在这末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警醒的人。我们知道说仇敌就像吼叫的狮子一样，他用各种的诡计就是要把我们的武装解除了，那么这个武装一解除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就涣散了，然后呢你看我们就非常的可怜，有的人就得过且过，那么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就比世人就更可怜。但是感谢主，主今天给我们整本的以赛亚书，前面39章，后面是29章。那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很快的把39章看一下，也许有的人觉得不相信这是办得到的，我们试试看。那下一次呢，我们要看后面的27章。以赛亚书啊，除了36、37、38、39这4章之外，其他都是诗，而那4章是散文，因为是讲历史，是中间插进来一段括弧。所以如果你要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救恩的话，那弟兄姊妹， 在以赛亚书里面，圣灵是用一首诗来形容你我所得的救恩。神的救恩就像一首诗一样，就像一部图画一样。
所以你如果读以赛亚前面，你就看见圣灵给我们一些图画。等一等我们会注意到那些图画。我再说弟兄姊妹，神的救恩一面像诗，一面也像图画。那前面35章是一段很长很长的诗，那后面27章也是很长很长的诗。那么就是在这些诗里面，神就把他的救恩就告诉我们了。那神为着要形容给我们看见人今天没有得救以前的光景，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救恩？需要救恩，首先神要给我们看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光景应该像什么样的光景。所以一面呢，他是用诗的题材来开始，同时呢，他也用图画的题材来开始。所以如果你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的话，你记得吗？除了第一节的引言我们跳过去，第二节，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诗人以赛亚，他就说天啊要听，地啊要侧耳听。因为这件事是关乎天，关乎地，关乎你和关乎我的。现在我们要注意听。然后呢，以赛亚就开始用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呢，来形容给我们看今天我们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为什么我们需要救恩。所以呢，你看第三节，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我们这些人是神所创造的，以色列是他的名，我们也是他的名。但是一开始的时候，神有一个叹息，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神罢工的话，如果不降雨的话，你知道吗？今天我们需要去挑多少的水才能吃一碗饭呢？那么根据科学家的计算，为着一碗饭，我们能吃一碗饭，如果今天天不下雨的话，河流也没有水的话，需要我们自己挑水的话，你需要挑7000担的水，你才能够得这一碗饭吃。今天我们吃了多少碗的饭？驴尚且认识主人的槽，但是你看今天人却不认识神。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人离开神有多远。那么人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呢？第四节，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备呢？什么叫做罪呢？背叛就是最大的罪。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生活，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人类的光景。今天人堕落犯罪的情形，神是用他的选民以色列来做形容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是个怎样的罪人呢？我们这个罪人可以说是从头顶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这就是罪人。那不止如此，我们翻过来第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是救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做救恩呢？救恩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主说，让我们，神说，让我们来辩论吧。虽然你的罪像朱红，
但是我要把它变成雪白，虽然红如丹颜，我要白如羊毛一样。弟兄姊妹，你我看过雪吗？那个雪的洁白是比漂白的布还要白，没有一个化学的产物能够像雪那样的白。弟兄姊妹，有可能吗？我们这些罪人像罪像朱红一样，结果因着神的救恩，我们居然能够雪白，能够变成雪白，好像从来没有罪的痕迹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神的救恩。然后你看见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怎样得罪神。这一幅图画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被神创造的人，我们怎样得罪神。那么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你知道以赛亚有一次看见了神的荣耀，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说呢？第六章第五节，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许多时候神用他的荣耀来向我们显现，所以我们这些罪人许多时候会有感觉，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洁不同的不洁的民当中。然后我们知道就有叹，就那里告诉我们，就是说有一个沙拉弗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罪需要赦免，今天我们的罪需要除掉。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那么这个工作怎么完成呢？这个工作需要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在1900多年以前，感谢主，你看见有，我们知道第七章有一件事情发生，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然后讲的那一段话的时候，你记得马太的作者马太怎么说呢？马太就特别引以赛亚书第七章。所以现在救主来了，现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是借着玛利亚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人堕落以后，神给人第一个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意思就是说这个救主一定是女人的后裔，我们这些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所以如果现在主耶稣要做我们的救主的话，他必须是女人的后裔。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必须要从童女玛利亚生。如果主耶稣的降生和我们的降生是一样的话，那我们是生在罪中，主耶稣自己也生在罪中，他就没有资格来做我们的救主。他做我们的救主是根据神的应许，女人的后裔。果然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他是我们的救主。然后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罪叫我们好，叫我们是落在黑暗的光景。你看二十二节，第八章二十二节，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间去。那这就是今天整个人世的世界的写真。人一落在罪恶里面，人一落在犯罪的光景中间，人就在黑暗里面过日子。不料竟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间。但是感谢主，第九章告诉我们说，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黑暗。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加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是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和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记得吗？这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在加利利的时候，他第一次在加利利出现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新约的圣经就是引这一段话。当主耶稣在加利利行走的时候，那应该是外邦的加利利，我们这些人都好像在这个黑暗中间的时候，结果呢，我们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为什么？那位童女玛利亚生的那一位，降生在伯利恒的那一位，原来就是我们的救主，原来就是我们在黑暗中的光，原来就是这个就叫外邦的加利利地能够得着荣耀。所以下面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一位救主。那么这个就到了第九章。那么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你到了十二章，那么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就是圣灵有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怎样得罪神，落在最终好像是在现在艰难困苦和黑暗当中。但是感谢主，神给了我们一个兆头，那个兆头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当我们还在黑暗死荫之地的时候，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是外邦的光，是全人类的救主，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如果读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见神的救恩已经为预备了，然后你看见有的人就接受了，有的人就相信，那么这是一幅图画。所以到第十二章，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那你知道这些话都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祷告的。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稣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然后第五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我们自从相信接受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就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好，这就是三十九章里面前面的十二章，就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怎样得罪主。这些人是神所拣选的，这一幅图画就说出我们这些人是神所创造的，结果今天我们怎样得罪他。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们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说看哪、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然后呢，我们能够说我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感谢主，现在我们就不在罪恶的刑罚里面，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得着拯救，我们看见了光，我们遇见了救主。那么这个是前面十二章，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如果弟兄姊妹不熟的话，你们回去可以再把它看一遍，我相信很清楚很清楚。这里不只是诗，这里也是画，这里是诗加上画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那不过现在呢，他用一个特别的民族，就是以色列民族，用神和他们的关系来说出我们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能看见主怎样的把救恩给了我们。从十三章开始讲到巴比伦，然后呢你再读下去，读到十四章的末了讲到腓力士，十五章讲到摩亚，十六章也是摩亚，十七章呢讲到大马色，讲到叙利亚，然后十八章呢讲到古时，那就讲到非洲，十九章呢讲到埃及，然后二十章呢也讲到埃及跟古时，然后二十一章又讲到巴比伦，然后二十三章呢讲到推罗。那弟兄姊妹，你一直讲到最后二十四章的时候，是全地都落在神的审判底下。 所以你读到24章第一节，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偿债的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当审判来到的时候，都是一样。所以前面讲到神怎样审判巴比伦，然后神怎样审判摩亚，神怎样审判推罗西顿，神怎样没有西顿，推罗，神怎样审判菲利士等等等等，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到了人类最后最后，就是启示录讲到最后大灾难的时候，等到全世界罪恶隐瞒的这个满盈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全地都落在神的审判。那这个时候，不管你是主母，不管你是主人婢女，不管是买物的卖物的放债的借债的，通通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24章，你就看见神最后的审判就落在这些人身上。那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在哪里？巴比伦也好，摩亚也好，菲利士也好，这些人是在历史上，以色列历史上是一直来欺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多少时候就在他们的压迫底下，在那个过日，在他们铁蹄底下，在那里过日子。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这些异族怎样的压迫他们。那这个是一直是从20章，从12章一直到24章，所以很好记得。前面12章起头是讲到以色列他们得罪神的情形，然后呢，后面的这12章乃是讲到以色列人怎样受异族的压迫，有巴比伦，有古斯，有摩亚人，这些等等等等的人怎样的欺压他们。那这段到底讲什么？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如果读马太福音，我想很清楚，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这个天使怎么说？天使怎么对大卫对约瑟说话？他说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我们知道，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特别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天使对于这个牧羊人告诉他们说，那今天有关乎你们大好的信息，然后呢你们到马槽里面，你们就会遇见你们的主基督。所以你看见无论是天使报佳音的时候，讲到主耶稣是救主的时候，同时托他是基督。基督是什么呢？基督原来就是弥赛亚。那么你知道以色列人因为长期在异族的压迫底下，起头是巴比伦大帝国，然后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呢是希腊大帝国，最后是罗马大帝国。那弟兄姊妹，经过了多少个世纪的压迫以后，他们深处有个呼吁说，巴不得神能够拯救他们。结果你读旧约你就知道，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压迫底下，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盼望，神应许他们有一天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弥赛亚来的时候，要把他们从异族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所以什么叫弥赛亚呢？弥赛亚就是救主。什么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星，这就是弥赛亚。所以现在呢，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看见天神的话怎么说呢？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就是基督。基督所有懂的人都知道，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罗马铁蹄，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罗马管辖底下，所以他们应该从罗马的铁蹄下拯救出来，把他救出来。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要把他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原来以色列人受这些异族的压迫不过是幅图画，这是一首诗。这个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也在一个共同的压迫底下，那个压迫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罪。所以他说，你要把他们赐名给他起名叫耶稣，要把我的百姓从罗马手中救出来，是不是？不是，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不光是以色列人需要从罪里拯救出来，连罗马人也需要。不光是以色列人奴隶需要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连做主人的罗马人也得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因为我们都是罪的奴隶。罪要把我们摆在奴隶的地位上，罪是个原则，罪是个性情，罪是要做完的。这个罪把我们害得这个妻离子散，这个罪破坏了我们的家庭，这个罪叫我们这个就这个地上有了许许多多的悲剧。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就用13章一直到24章，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怎样的受异族的压迫。他们所等候的是弥赛亚，有人来释放他们。弟兄姊妹，今天不光我们得罪神了，今天落在神的审判底下，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叫我们能够从叫我们不再受罪的刑罚了。我们得救了，我们可以从救恩那里全然欢然取水。但是你蒙恩得救以后，你会发现一件事，罪那个权势仍旧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罪的权势在我们里面，要把我们压迫在底下。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来，行出来就由不得我。你记得吗？保罗在罗马书信里就这样的呼喊，那个呼喊的保罗不是没有得救的保罗，是已经得救的保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罪的行为，从13章到24章给我们看见罪的源头和那个罪的能力。今天一个完全蒙恩得救的人，不光是脱离了罪的审判，更应该胜过罪的权势，因为今天神没有把罪从我们里面拿走，罪仍旧在我们，肉体仍旧在我们里面。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神的拯救是叫我们能够胜过罪，罪仍旧在那里，但是我们能胜过罪，不受他的影响。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二段，从刚才我们所读的，从这个13章一直到24章，给我们看见敌人的权势，给我们看见巴比伦亚述这些所代表的，就是罪的权势所代表的。以色列人不能不做他们的奴隶，就好像我们不能不做他们的奴隶，不做罪的奴隶。所以救恩不光是叫我们脱离罪的刑罚，叫我们能上天堂不下地狱。救恩更要紧的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这个人可以脱离罪的权势，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就是健康的生活。什么叫做健康的生活？健康的生活不是说今天病菌不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今天在我们口腔里面有许许多多有病菌已经在那里，那个病菌有一定的数目，什么时候我们抵抗力弱了，什么时候我们生命力不够旺盛的时候，我们知道结果的那个病菌就开始繁殖，然后呢我们就发病了，然后我们喉咙就不对，那里不对，那里这里又不对。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病菌仍旧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可以不生病，我们可以是个健康的人。今天神没有把我们所有病菌从我们口腔拿出去，没有。今天病菌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你不好好休息，如果你在那里违反神的天然律，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我们生病了。为什么生病了？因为我们胜不过那个病菌。等到我们身体强起来，也许维他命 C， 也许多休息，那么结果那个生命的能力就胜过了病菌。我们就是这样健康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健康的人不是没有病菌的，一个健康的人是病菌在身，但是能够胜过这些病菌。一个基督徒，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个得过神完全救恩的人，不是没有罪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没有罪，罪人就在我们身上，肉体没有离开我们，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能胜过。
我们有一位弟兄刚刚到主那里去，16年他没有问，里面有一个癌，有一个死亡的细胞夺去了他的胃。但是弟兄，我们弟兄虽然那个细胞在他身上，因若他得这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不错，细胞在哪里，死亡在那里发作，但是生命更在他里面发作。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生命就吞灭了一切的死亡。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神迹在基督身上发生，没有别的原因。那个原因很简单，弟兄姊妹，这就是得胜的原因。这圣的原则特别是给我们看见从13章一直到24章，但是这个还不是完全的救恩。完全的救恩不只叫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不只叫我们胜过罪，完全的救恩有一天要叫我们完全脱离罪的同在，那个就是荣耀的时候。所以你读到25章的时候，你如果仔细读25章以后，一直说到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但是25章有句最重要的话，弟兄姊妹，第八节，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那这句话是最重要的话，弟兄姊妹，你在旧约圣经里面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里告诉我们，他从死里复活，所有的恢复都是从复活开始的，然后要引进那个日子，那个日子就是我们主耶稣有一天回来的日子，他有一天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他再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等到我们身体改变的时候，请我们记得那个时候罪完全离开我们。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蒙恩得救的一刹那，我们的灵得救了，我们上天堂了，我们脱离了罪的，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但是今天我们还在地上，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魂需要得救，这是救恩的全部。那魂的得救是什么呢？叫我们能够胜过罪，过圣洁的生活。可是我们还会苍老，我们还会疲倦，我们还会憔悴，但是感谢主，这些都是罪，这都是罪留给我们的。但是感谢主，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身体改变，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脱离罪的权势。所以你看见25章又一直讲到什么？讲到那日，那日，那么那个就是指着将来主的国度来到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25章一直读到35章，你看见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恢复，借着死而复活的大能，现在神要把我们完完全全的带回到当初，不光我们，连整个宇宙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35章，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和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就是圣经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的华美和神的荣耀。然后你们看第五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主耶稣来以后，你记得四福音就这个故事，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是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然后万物都得着复兴，你看见吗？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晓得万物都一同叹息，但是现在呢？现在告诉我们，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成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属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属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 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脱。这个长的诗歌从第一章到第三十五章就完了，然后下面一段是历史诗歌破。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把前面一段关于主耶稣的救，关于神的救恩是全部的已经把它讲完了。所以总的来说，第一章到第十二章脱离罪的刑罚，第十三章到二十四章脱离罪的权势，然后呢从二十五章到三十五章脱离罪的同在。那这个就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是他的救恩。脱离罪的刑罚是指着我们灵的得救说的，我们上天堂不下地狱说的。那么讲到脱离罪的权势，指着我们成圣所的，然后最后我们能够脱离罪的同在，指着我们身体得赎来说。所以一个是灵的故事，一个是魂的故事，最后是身体的故事。所以到了有一天，弟兄姊妹，等到那个时候，我们都要改变。我们不再像这样一样，好像外面的一天毁坏一天。感谢主，到了那一天，我们不再叹息。到了那一天，让我们记得神要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最后，我想我用两分钟提醒一点：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三段，就是罗马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罗马书前面给我们看见许多的罪，就是指着许多罪的行为来说，后面一部分给我们看见罪性，当父的罪，做王的罪，前面给我们看借着主的血怎样免去这些罪的刑罚，然后后面一段给我们看见借着十字架怎么能胜过那些罪，前面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后面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怎么在神面前得出个地位，因着那个地位与神亲近的结果就是成圣的生活，就是健康的生活。我们仍旧有病菌，但是我们能胜过这个病菌。一个人老化是什么意思？老化就是告诉我们说有死在我们身上发动，但是感谢主，今天生命的力量在里面托住我们，那这个就是健康的表。所以圣经里面的圣洁就是指着健康来说。那不止如此，我们等到你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万物都在叹息，不是劳苦，直到如今。为什么？因为他们巴不得能够等候神众子显现。神众子显现就是指着得胜者有一天与主一同作王说的。到了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得着自由，因为万物都在那叹息。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也叹息，因为我们也是叹息劳苦，我们巴不得我们的身体能够得胜。那么然后最后就讲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以赛亚最后给我们看见，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荣美华美。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如果要明白救恩，在新约圣经里面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四福音，第二部分就是罗马书。罗马书加上四福音，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救恩。那么在以赛亚书前面三十九章给我们看见整本的罗马书，然后下一次我们要看见后面的二十七章给我们看见整本的四福音。那么你把这两个都放在一起，那请我们记得，在旧约里面是一本的以赛亚书，在新约里面是四福音再加上罗马书。罗马书有人称它做保罗的福音，好像马太福音是马太的福音，好像约翰福音是约翰福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新约是什么呢？新约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保罗福音，这个就给你看见整个的福音。那么旧约是什么？旧约是以赛亚的，所以感谢主，以赛亚的福音就等于 新约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再加上保罗。那么前面39章就是给我们看见罗马书所说的，后面27章就给我们看见四福音所说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应该是完成了39章。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要看27章。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更大的帮助，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一个礼拜能够把27章好好的把它度过一遍。那么我们下一次再来交通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就更深入、更深的印象。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现在愿意向你祷告，我们求你叫这些话在我们里面发亮，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不是普通的一卷书，乃是你要把你的救恩赏给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你，叫我们借着这一卷书能更明白什么是救恩。但愿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传些什么，我们承认我们是何等的愚昧，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传什么，我们只是误人子弟，我们只是瞎子领瞎子，结果都掉在坑里。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叫我们做一个明白福音，也叫我们做一个认识福音的人。为着你所预备的救恩，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现在才知道，才明白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好的。人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够逃脱呢？主，但愿你把这些话印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阿门。